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九到五十节，《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九到五十节，请容我读给大家听。七章四十九节，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五十节。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尸体版的答辩。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英国的大文豪社会主义者无神论者萧伯纳，他写过一篇短文，他提到尸体反，他说尸体反是一个啰嗦、无聊、自大、烦人的年轻人。那么当然所有他的资料就根据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么他说他讲的实在太长太啰嗦了，听众受不了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各位，我看了觉得我死里逃生多次过了，谢谢你们的容忍，多次超过时间，大家都没有给我很严厉的处置哈。然后萧伯纳说，用这种打死的方式来制止讲员的啰嗦是残酷了一点，但比起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奉献不足就被打死要好多了。萧伯纳只讲了几句话，我刚刚讲的还比较长一点，我是不能不佩服这些不信主的人，实在很锐利，实在是会挑起我们对神的很多的不满。那么这些不满呢，我们也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来回复。他说斯蒂凡的话太多太啰嗦很自大，你都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找到一些根据，因为他话实在很多很长。在保罗、耶稣、斯蒂凡还有其他所有对我们的信仰有所答辩的这些讲章里面，斯蒂凡的确是最长的。路加显然也在圣灵的带领下觉得这个最长的讲道很重要，所以都记下来了。那么他的讲道里面很多地方也是很细，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么细。他讲的是告诉犹太人我们的信仰跟旧约的信仰是一致的，错的是你们，但是他讲的很多好像有离题了。然后最后又说他看到神的荣耀好像也很自大，定人家罪，骂人家骂得很凶。那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奉献不足而被打死，那就更是萧伯纳，当然他不相信什么圣灵把这一对夫妻致死的，但是他讲也会引起我们一些问题。对不起，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这各位可以以后去查经的时候讨论哈。我们只是看看当犹太人提出对基督教初代基督教特别是斯蒂凡控告的时候，斯蒂凡怎么回答。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就开始讲了。那么犹太人对斯蒂凡的控告其实跟对耶稣的控告是类似的，一个就是对圣所或圣地的不敬，另外一个就是对律法的不敬。那么这两个，那么耶稣好像没有注意到洁净的礼仪，耶稣好像没有守安息日的法律，好像耶稣也说了要拆毁圣殿的样子，对这两个不敬。那么这两个不敬呢，对律法的不敬的部分我们今天不会多讲，因为斯蒂凡通篇也在讲到说对律法的糟践和不敬和违法是犹太人常做的事，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就简单的举出很多犹太人 犹太人不守律法的例子。但是对圣所或圣地的不敬呢，这就需要说明一下了。这我在讲道的时候也提过好多次，那么我们就今天听过的就请原谅，我们再提一下。大概所有的宗教都有圣所圣地的这种观念，那么有些地方因为神明在那里，当然我们不相信了，但是就是其他宗教他们相信神明或者是圣人在那里显过灵，或者出现过，或者做过什么事，那个地方呢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呢祷告比较灵验，你在那个地方呢疾病得到医治。各位先不要说这都是迷信，因为在圣经里面好像也有这样讲，有一个地方叫毕士大，那个地方圣经没有讲是圣所或圣地，但那个地方呢天使定期会去，传说了搅动那个水，那么搅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人就得医治了。那我们也听过天主教到今天很多地方还是说有圣母显灵的地方，你去那里就特别得医治。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这些，我觉得是比较合圣经的。不过好像旧约的时候甚至新约的时候，或者犹太人到今天也还是有这个观念，耶路撒冷是圣地，巴勒斯坦是圣地，是神给他们的。为了这个就流了太多的血了。那么以前讲过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哭泣。我现在每次看到关于耶路撒冷，不管是世俗的或者电视的，或者是战火，或者是难民，或者是讨论这里面的错综复杂的这些历史，心里也是很难过。这其实要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观念，这是我的圣地，你们来是亵渎，我可以用人肉炸弹来把你们赶走，因为这个地方太圣洁了。那么我们基督徒倒不是为了解决人的战争问题特别提出圣地的正确的观念，我们是讲到罪恶跟神敬拜的关系，我们讲到当然也跟人类的和平有关，我们的信息跟人的每件事都有关系的。圣所圣地就是这个地方特别神圣，这个地方特别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我们也说信友堂比较没有这个观念，那么我觉得是好的，比较没有不是完全没有。我们这个堂哈，不知道是不是比其他几个分堂看闭路电视要神圣一点，那么您来这里受祝福比你在那里透过电波要受的祝福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观念，显然没有，所以你会到别的地方。我是在跟别的堂的人在别的地方人讲，那么好像大家也觉得在这个 sanctuary 里面后面的位置是比较好的，因为前面都没有人肯坐，都是被带到前面来的。哈哈，不讲开玩笑的话，这对神不敬哈。我们比较没有这个观念。不过圣所圣地圣人圣物，有一些物质的东西，时间之内空间之内受造物里面被神来使用，以至于它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效果，我们也不完全否认。不过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斯蒂凡讲到的解释，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于圣言，上帝的话，在于圣灵，上帝的灵。但是上帝的灵上帝的言也成了肉身，也在受造物里面工作，所以我们也不轻看这些。您到了圣地去旅游的时候，触景生情，看到很多东西，想到很多事情而感动，因为神的确曾经在那里时间空间里面来工作过，那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最重要的是求神的灵，神的话在每个地方每个时候每个人每个物件上面都显出他的荣耀。好，犹太人说我们基督徒糟践圣所，说我们基督徒对律法不敬，那么主要的斯蒂凡讲的，我今天讲的也是对圣所不敬的这个答辩。 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讲到说，斯蒂凡开始回答，大祭司先问，真的有这种事吗？真的你们有对圣所不敬吗？对律法不敬吗？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坡大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好，这我们知道这段历史，我也很喜欢提这段历史。我们念西洋史的时候也一定会碰到这有关的历史。人类文明最早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米索波大米，一个就是埃及，一个是尼罗河的文明，一个是两河流域的文明，或肥鱼月湾。这两个比中国的文明恐怕还要早三四千年，那么非常的发达。那么神让亚伯拉罕是在米索波大米示拿平原上面的黄金地带那里生活。那么在那个地方呢，神呼召他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因为也受到这两个地方影响，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落后，但是是一个比较差的地方，是一个比较不如米索波大米的。我们很感谢主，神给亚伯拉罕信心，神给撒拉信心，或者是听从她丈夫的意思，从一个很好的地方到一个很不好的或者比较不好的地方，而且照希伯来书十一章讲，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就这不是一个搬家的样子，这不是一个流浪的样子。因为你要做一点功课嘛，你要移民所去的地方应该是更好的地方，而且怎么样能够住得好，交通好，各样生活机能很方便。亚伯拉罕好像都不知道，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知道方向，但是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他可能也知道一点，但是神叫他去他就去了。他在去了，然后去了那里发生很多事，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讲亚伯拉罕多有信心顺服上帝，那不是我要讲的重点。虽然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这是最重要的地方，他很有信心，很艰难，他和撒拉都一直都过了。我要讲的稀奇的地方有两点。我觉得第一个，斯蒂凡的话在米索波大米，在异教之地，不管怎么发达，那是巴比伦，那是亚述，那些邪恶民族异教之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米索波大米，一次斯蒂凡说米索波大米，另外一次说加勒底人之地，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斯蒂凡已经把他要讲的破题讲出来了，荣耀的神在异教之地也会显出来，荣耀的神在教会里会显出来，荣耀的神在波斯王宫里面的下流的那些种种的地方会显出来，荣耀的神今天在您的生活里面，您的工作场合里面，您很不如意的地方，很不公义，很不正直的地方，在很痛苦的地方也显现出来。斯蒂凡要表达的，我们基督徒要表达的信仰，无非是耶稣说的，神是灵，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里，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我们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灵，敬拜上帝，跟上帝一起生活，那就是最重要的。至于这个地方神曾经怎么用，怎么使用，怎么样显现，怎么样做奇妙的事，我们因此有一些感动也很好，但不是最重要的。在异教之地神向他显现，在圣地呢，在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呢，斯蒂凡没有讲，但是有几件事情我可以讲一下提一下，就是亚伯拉罕的生平了。 他在圣地，神带他去的地方。各位，我们再一次想嘛，圣地嘛，摩门教的圣地盐湖城嘛，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很好的建筑物。那么回教徒的圣地麦加，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很庄严肃穆的地方，是不知道多少人都要去膜拜一下那一块黑石头。我们就知道圣地嘛，对台湾的很多人，大甲可能是一个地方，某个宫可能是一个地方，是特别恭敬的地方，那个地方反正神圣美好，不容亵渎。亚伯拉罕到了圣地，迎接他的或他想看到的并不是教堂，也不是别的，他在圣地第一件经历的就是饥荒。在圣地经历饥荒，应许之地经历饥荒，他就要跑到埃及去。在埃及啊，我们算是觉得有点不错，在埃及他发了大财。他怎么发财的我们今天也都不讲了哈，我们不今天不讲投资理财这些事情，不过他发了大财。因为发了大财，问题也解决了，后来就回到应许之地。回到应许之地呢，又分家了，跟罗德分开了，吵架分家了。在分家以后又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我说的。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有外来的四个王的联军，四国联军来打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亚伯拉罕也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很优秀的地方，他也经历过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那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他也经历过在圣地娶妾生子。各位，信友堂算不算一个圣地？信友堂的婚礼会不会有某某长老或牧师要娶他的小太太，我们给他祝福，他在圣地娶妾生子。他在圣地也欺骗过，在埃及欺骗过，在圣地也欺骗过，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他也把他的伴侣，他的太太，他的妾赶走过。他也像迦南人一样，听到上帝的话，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献祭。各位，献以撒这件事情是很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再一次说，神做的都是对的，圣经讲的一定都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只是在提出简单的讲亚伯拉罕的生平，而我们平常不会这样想，我们只想到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怎么娶小老婆，哎呦，我都没有注意这一点，而且在圣地，哎呀，我没注意这一点，他说谎我没注意这一点。他献以撒是信心的表现，但是也是迦南人的习惯，把自己的儿子献给假神。当然他并没有真的杀掉以撒，他还有买坟墓那件事，圣经也花了一点力气记载。他还有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是娶媳妇。这一切亚伯拉罕在圣地所做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一章讲是他在应许之地做客。各位，这些都跟我们有关系，神应许我们的一切的美好一定会实现，一定也已经实现，但一定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那没有完全的部分，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但是神也必定帮助我们，如同他帮助亚伯拉罕一样。希伯来书说，这刚才我说的发生的这些事，饥荒、发财、分家、战争、灭城、娶妾、生子、欺骗、逐妾、献子、买坟、娶媳妇，这些事情都在圣地发生，做客人的时候发生，是神给你的地方，但你在做客人。斯蒂凡用一个更刺激的话，更简短的话来说，斯蒂凡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应许之地，在这个圣地，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 各位，那真是锥心的一句话。神应许我们，神带领我们，神是慈爱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做见证，我们不是做假见证，我们有的时候心口不一，但是我们不是都做假见证，我们知道，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工作，让我们知道神的真实和美好。哎呦，但是有的时候真是立足之地都没有给。好，两个对比，在异教之地荣耀的神显现，在应许的圣地没有给你立足之地。不是叫你不喜欢信友堂，不是叫你家里不要有一个祷告室，不是叫你对圣日或者圣地或者是圣经有什么轻视，把它看成一般东西，而是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因此在讲亚伯拉罕生平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我们也很不熟悉的来讲。第八节，神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这就是肖伯纳说他啰嗦的地方，就讲一句话就好了嘛，就有割礼就好了，还要讲两次，还要讲第八天。当然圣灵不是啰嗦的，斯蒂凡这样讲只是对犹太的听众提醒，他是熟悉这个历史，他并没有捏造事情。为什么讲割礼，为什么要单提割礼，或者这么注重割礼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个割礼本身，而是割礼表达的意义是一个有信实有信心的约。神显现的地方是圣地，神无所不在，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圣地。但是神，我们说的圣地是神的话被相信的地方，神的灵被渴慕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希望我们也是这样的人。你的生活不管在加勒底人之地或者在圣地，不管是碰到饥荒或者是发财，不管是我们得意失意，我们尊主为大，相信神。好，这是亚伯拉罕。下面他讲约瑟，九节到十七节，有一点类似的。他到这个地方，在约瑟在什么地方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呢？九到十七节，约瑟在埃及，约瑟在埃及，神与他同在，得恩典，有智慧。我们感谢主。约瑟在埃及，跟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一样，神与他同在。我们看旧约圣经，看创世纪里，你会常常看到这句话，就是约瑟有神的同在，于是他就百事顺利。我们求神也与我们同在，像与约瑟同在一样，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约瑟不仅是在那个地方有恩典得智慧，而且约瑟的两个儿子的名字也表达出神对他的恩典，就是一个儿子，神让我忘记痛苦。求神让我们都能忘记痛苦和艰难。另外一个是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兴盛。我们也求主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在世上不管哪里都有受苦辛苦，求主让我们能够兴盛，求主让我们能够苦中不是作乐，苦中有乐。神与他同在，有他有恩典有智慧。以色列人第九节，第九节第十节是讲神使约瑟有得恩典有智慧，十七节讲以色列人在埃及兴盛众多，又是一个对比。在圣地，在应许之地， 约瑟被嫉妒，约瑟被卖。在埃及他被重用，他得以兴盛。在圣地以色列人绝粮，在埃及以色列人得到喂养和拯救。我们还是说教会是重要的，我们还是说有圣经、有圣日、有圣地的观念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尊主为大，主的话、主的灵在我们心里是居首位、掌王权的。约瑟的遭遇甚至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跟耶稣有点像，耶稣也是在他要生的地方客店里没有地方。耶稣在生下来以后要被逼迫到死，耶稣跟约瑟一样在埃及得到拯救。我们再一次说，任何一个地方当主的话被尊重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当主的话、主的灵被渴慕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美好的。好，这是约瑟。18节到22节就讲到摩西，开始讲摩西了。我讲了埃及这么多好话，摩西在埃及发亚伯拉罕在埃及发财了，约瑟在埃及发达了，但是圣经也不会有这么幼稚的想法，好像灾难都在圣地，好像外邦人地方都是好地方。这个世界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或坏，每个地方人如果尊主为大都可以度过艰难活出荣耀，每个地方如果主不被我们尊重，我们都会走到艰难的道路中，越来越多艰难。埃及不是全好或全坏，埃及有邪恶的君王叫以色列人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在出埃及记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都提到一节经文，我是有点不安呢。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那么希伯来书是说他父母看他俊美非凡就舍不得丢弃他。哎呀，各位，也就是说摩西生下来长得像我就丢掉了。好，不是这个意思。那俊美非凡当然不是俊美就嫌美，爱美嫌丑，是那个俊美非凡让他父母产生了信心，就因着信把他保留了。但是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平常也忽略，信心3个月，可能法老的压力太大了，可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在斯蒂凡的话里下就是他被丢弃。因为20节讲他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然后就被丢弃了，所以被丢弃的主词应该是被他父亲丢弃、父母丢弃，不是法老直接丢弃。各位，这也叫我非常的不安，很难懂，很难想象。当然我们想到人是罪人也都能理解，对不起啊，这不会发生的，也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如果发生了，如果你一定要把你的小孩丢掉，是一生下来就丢掉呢，还是生下来以后养了3个月丢掉，哪一个容易呢？我说一定都困难，都不应该有的。但是我想一生下来就丢掉比养了3个月丢掉要容易一点，因为养了3个月有感情了嘛，怎么还把它丢掉了？而且斯蒂凡用的字是丢弃。然后圣经也讲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我们还是再一次说，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个地方都有神的恩惠和慈爱，都尊主为大， 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在埃及，在索多玛，在巴比伦，而我们的确是在埃及，在索多玛，在巴比伦，在任何一个世界罪恶的地方，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主的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活得美好，能够得胜。在哪个地方实在不重要，我们希望在教会，在团契，在小组里，我们得到最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能够靠主得胜。好，摩西学会了这些东西，后来就又是很悲惨的事。虽然他不是在他也是被埃及人丢弃的，摩西一生都是在异地异教之地，但是特别伤心的一件事情，也是斯提凡特别讲的一句话，就是摩西的痛苦。这些被丢弃，被父母丢弃，然后被法老的女儿养育，这都造成心理上我觉得很大的冲突。就我曾经讲过，摩西的自我认同是什么？跟吴清源一样，在抗战的时候，他的自我认同是什么？日本的祈愿给他非常优美的那个生活的环境，以及他的一个高优秀骑士的塑造，但是日本又侵华。我听说他有想过自杀，就很难过。摩西的自我认同是什么？他后来逃到米甸的时候，那些米甸的少女回家讲说，有一个埃及人帮助我们，他的文化装束都是埃及的，他一定也很享受埃及的很多东西，因此他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是从一个很好的地方到一个很不好的地方，从加勒底人埃及人之地到了上帝应许的圣地。我们也都是一样，我再一次不希望强调埃及或者加勒底人之地的好，我们要强调上帝的美好。如果上帝的美好也让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带领当中有好的见证，有胜过艰难的反应，那也很好。我很高兴的是，在圣经里面整个讲，在以赛亚书19:25讲，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在旧约里就有，新约更清楚，罪恶的世界坏到极处，包括圣地圣名，甚至有的时候比非基督徒还要更坏，但是罪恶的世界也终因着耶稣的救恩，那蒙拣选的会成为三国一律。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在讲到埃及，讲到圣地，讲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不能不提醒这一句话。摩西很灰心，他的灰心和难过，我也想到，不管斯提凡前面提到的约瑟，或者在前面提到亚伯拉罕，或者后面的他没提到的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信仰生活中的艰难也都是有的。各位，幸福快乐一定是有的，我相信一定是有的。刚才我们唱的快乐颂，我觉得我们不是苦中作乐，我们是乐中作乐，真是很乐中作乐啊，就都是那个乐字哈。那么都很好，但是我们的确也有艰难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在圣地这么多的艰难，约瑟被他自己的同胞在圣地出卖，在埃及那么丰富。那么摩西有一段幸运的时间，法老的女儿养他，学会一切学问，但是他受到伤害，他还是喜欢他的百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艰难。他喜欢他的百姓，可是他却被他的百姓伤害。斯提凡说， 他的同胞把他推开，出埃及记没有这个字，把他推开，然后用了很下流很威胁的话来伤摩西。摩西逃走了，我觉得他也受伤而逃，逃到米甸的旷野，那时候他40岁，从最意气焕发的时候开始往下掉，变成一个普通的牧羊人，变成一个跟外邦人计，变成一个就是没有出路没有人要的人，他很可怜。而且时间是这么的长，一直到他80岁，他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没有了，所有的雄心大志都没有了，在他摩西80岁了什么都没有了。他没有回过他的家，他没有去过他的家，他没有这些圣地的经验，因此他一生最盼望的就是两件事，一个他希望看到那个圣地，这各位有印象吗？他一再的求神，让我过去看一下，让我能进去，不能进去看一下，以至于神最后都不让他看，他说你不要再提这个事了。另外一个当然是更伟大更美好的，他想要看到神的荣耀，我要看你的荣耀，这个在出埃及记33章有讲。他在想不到的地方，他根本没有想要看的时候，斯蒂凡说30节，过了40年，讲得好轻松了，40年真不好过。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得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是圣地，在斯蒂凡的话里面唯一出现的地方，这是圣地。这圣地是伊甸园吗？这圣地是至圣所吗？这圣地是一个极美的教堂吗？这圣地是一个极优雅的花园吗？这圣地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焚烧的荆棘和火。不管它那里面代表了什么的意思，它提醒我们神的恩惠慈爱无所不在，在我们最想不到的地方时候，神对雅各讲过话，耶和华竟然在这里，我都不晓得。在神没有提醒的时候，摩西居然看到听到神的话。其实我想看到的不重要，听到的更重要。我不知道今天在圣地之旅里面有没有一站被人说这是当年荆棘焚烧的地方，我觉得那如果有，那一定是旅行社设计出来的。我们只是提醒，圣地不在乎在哪个地方，圣地在领受上帝话的地方。不在乎你的年龄80岁了，主仍然可以使用。好，然后摩西就带他们出了埃及，摩西就带他们在旷野。那么斯蒂凡就一直在强调一件事，这摩西其实前面两位所讲的那个重点都在耶稣的身上。那么但是他的话里面也强调领受活泼的圣言。我们很感谢主，西乃山包括对犹太人来讲，包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不是什么我们要去每年或者是一辈子要去朝拜的地方。我们也很感谢主，没有人在西乃山那里特别有一块石头，你摸了各种病都会好，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甚至不觉得去那里祷告有什么 一定特别灵验的。你在那里祷告很感动，因为神在这里曾经讲过话，颁布过十诫，跟以色列人立约，那是很好的，但是不必觉得那个时空有什么特别的神圣。悲惨的事情就是，当神把圣言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肯听，他们开始拜偶像。斯蒂凡也用了很奇怪的旧约的话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他们所膜拜的，他们所抬的约柜，都根本不是耶和华的约柜，抬的是摩洛的帐幕，帐幕里翻神的心，你们造的假神。其实约柜，以色列人有造假神没有错，但是约柜是按着上帝的形，上帝指示造的。斯蒂凡后面也有讲，在第44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造所看见的样式做的。为什么一方面讲这个是神的法柜，一方面又讲是异教的法柜？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敬拜，上帝的信靠是掺杂的，是不全的。好，斯蒂凡的重点点到了，就本来那个法柜和帐幕是上帝的圣地，是上帝所住所坐的地方，形式上也被约书亚带进去了。形式上大卫想为耶和华建一个殿，所罗门更是把这个殿建成了，建成了，把约柜请进去，好像上帝就住在那里了。斯蒂凡说，不，神不要住在这里，神也不需，神本来就不需要，他大可引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的祷告，神不住人手所造的地方，他大可引这个话。各位，这真的是我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很共同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犹太教恐怕还很注重圣殿，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么注重圣殿，我们注重的是神的灵和神的话，我们注重的是有神的灵和神的话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我们注重的是这个。那么他引的是以赛亚书66章的话，第49节，不是以赛亚书66章49节，使徒行传7章49节引的是以赛亚书66章的话。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吗？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斯蒂凡先否定了我们的神需要住一个特别的地方。今天还有很多人有圣殿情节，我是觉得我们不需要有，我们有的是教会情节，我们爱神的教会，我们爱神的家里面的人，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也因此对教会的建筑物爱惜保养顾惜，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没有对它有什么迷信。斯蒂凡说，神不需要住这些地方，神不需要住这些地方，那神需要住哪个地方吗？我们在所罗门所讲的圣殿的功能里面讲，所罗门不断的讲，圣殿不是给神住的，圣殿是给万民祷告的，耶稣也引了这个话。那甚至我们也说，祷告也未必要在这里，在这里很好，大家彼此相爱祷告很好，但是我们在每个地方也都可以，在这山上那山上都可以敬拜上帝，只要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哎呀，糟糕了，我们没有尊主为大的心，我们常常得罪我们的上帝，我们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心灵污秽，我的心灵污秽，我的身体不健康，神还要住在我的身上吗？我的身体还能够成为神的殿吗？斯蒂凡有这么多的责备，然后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我们讲斯蒂凡的那个话， 取代了以赛亚书所做的一个结论，就是当神并不是真的说某个地方某种建筑物是圣地的时候，遍地都可以有神的慈爱，只要你尊主为大，而你又没有尊主为大，你又得罪了上帝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神就不要我们了吗？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当我们远离了神，得罪了神，犯罪了，我们真是难过遗憾，神不要我们了。好，斯蒂凡说，你们去仰望这位耶稣，可是你们把他杀掉了。如果把他杀掉了，那不是更没有的仰望了吗？各位，我觉得有人听进去这句话，扫罗就听进去这句话了。他当时觉得斯蒂凡被害是很好的，后来他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而且勇敢的不被控告，就是知道这个义者耶稣，即使扫罗逼迫过他，逼迫过他的仆人，神仍然赦免，神仍然拯救。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是在讲什么？就是神造了一切，神真的要住哪里呢？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啊，感谢主，我犯罪了，我远离上帝了，我玷污主了，主不要我了吗？虚心痛悔因主的话而战兢的人，主就看顾，主就居住，主就赐福。各位，你我都是罪人，回到神那里，神让你的身体成为主的圣殿，充满了荣耀。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仆人，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如此的慈悲怜悯，你看顾我们。主，不要让我们因为高兴过度得意忘形，也不要让我们忧伤过度失意灰心。主，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从你那里始终得到盼望，彼此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
谢谢牧师的信息，也感谢神，康牧师又平安度过了一次斯提凡的危机。